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6号星期四，而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星期三在加州洛杉矶近郊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虽然北京当局一再是表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负责与美国国会联系的参赞甚至还在星期二发电邮给包括麦卡锡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警告他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并且说中国必将采取必要和坚决的措施以回应这个不希望发生的局面。但是麦卡锡和十多名两党议员仍然不理会这个警告，而前去与蔡英文见面。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谈结束后，麦卡锡与蔡英文向在场的媒体发表公开的谈话。麦卡锡说这个会谈在里根总统图书馆是举行是极具意义，里根总统对民主、和平、自由的信念亦都是美国与台湾人民共享的价值。
Those values have always served as the bedrock of our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y are more important now than ever before.
麦卡锡说那些价值一直都是美国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的基石，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认为他们的纽带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或者是他生命当中任何一个的时间点都要来得强健。当然蔡总统是那个纽带好好的倡议者。蔡英文随后发表讲话，感谢麦卡锡的热情接待，同埋佢邀请两党议员到里根图书馆嚟与佢会面。
Their presence and unwavering support reassure the people of Taiwan that we are not isolated。
蔡英文话：佢哋嘅参与同埋毫不动摇嘅支持，令到台湾人民感到安心，知道佢哋冇被孤立，亦都唔孤单。蔡英文亦都表示在里根图书馆举行会谈，对一位在外交现实变化中与国会合作共同保护并且强化美台关系的美国总统和世界领袖表达敬意极具意义。不过他说这个和平与民主今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说他们一再看到自己正处于民主受到威胁的世界，保持自由灯塔继续发光的急迫性不容忽视。他引述里根总统的说话，说每一个世代都必须不断奋斗，为自由而努力。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定于星期四在台湾与蔡英文系会面。麦考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而印太战区是他们抵御中国的侵犯的第一道的防线，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与他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甚至在蔡英文和麦卡锡以及多达17名美国议员星期三举行会谈之前，蔡英文的过境美国访问已经引起了中国的先期的批评，中国认为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上个星期在蔡英文过境纽约的时候会见了他。杰弗里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次会议并没有偏离美国和台湾之间长期的非官方关系，说他们就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共同安全和经济利益进行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他们还讨论了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共同承诺。中国大使馆警告美国国会议员不要会晤在加州过境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但议员是不予理会。18名来自两党的议员陪同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在加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图书馆与蔡英文闭门会晤。在会晤前几个钟头，美国新闻媒体酒杯新闻报道说，一些与蔡英文会晤的议员亦都收到了中国对这个可能举动表示深感关注并且坚决反对的电邮。美国之音获得的一份电邮的发件人是中国大使馆参赞李翔，这份英语电邮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访美，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作官方中文版的宣传术语在谈到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时候使用串美一词，不过英文表述仍然用了中性的 visit。议员表示他们的计划是不会改变。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对美国之音话，好几名但并非全体是前往加州在星期三参加与蔡英文会谈的议员报告收到了中国大使馆的电邮。这份电邮继续说，蔡英文与麦卡锡和其他议员的会面是违反了中国所讲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份电邮跟着说，在这个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他们敦促美方保持克制，不要为美国议员与蔡英文的见面提供便利，并且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台湾总统蔡英文好像预期地过境美国加州，并且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中国政府多个部门事后接连是讲出重话，扬言要作出有力回应。解放军航母山东舰已经现踪台湾东部近海，而同时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亦都来到台湾东部海域戒备。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说，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压制侵略。蔡英文星期三与麦卡锡在洛杉矶近郊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会面，当日中国海军航母山东舰编队是穿越了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南海域展开西太平洋航训。星期四，中国政府多个部门同时发声明谴责蔡英文过境美国与国会领导人见面。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开始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一系列的会谈。马克龙星期四敦促习近平与俄罗斯讲道理，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马克龙在会谈前对习近平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对国际稳定造成打击，说他知道可以指望他让俄罗斯回归理性，让所有人回到谈判桌前。习近平说，随着世界发生深刻的历史变化，中法有能力和责任超越分歧和束缚。在与习近平会谈前，马克龙先是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李强随后亦都会见冯德莱恩。这位冯德莱恩2019年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首次访华。梵蒂冈星期二说，中国当局已经任命了一名新的派驻上海的主教，这个显然违反了两国之间的双边协议。梵蒂冈说，教廷在几日前获悉中国决定将沈斌主教从江苏省海门教区派往上海教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首先集中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接见到访嘅台湾总统蔡英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两个人在会面之后发表公开谈话。麦卡锡说，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劲，蔡英文就表示美国国会的支持令到台湾人民感到并不孤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李日华的报道。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表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同蔡英文会见， 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负责与美国国会联系的参赞，甚至是仲在星期二发电邮给予包括麦卡锡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警告他们不要同蔡英文会面，并且声称中国必将是采取必要以及坚决的措施，以回应这个不希望发生的局面。但是麦卡锡以及是十多名的两党议员仍然不理会这个的警告，而前去与蔡英文见面。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谈结束之后，麦卡锡和蔡英文向在场的媒体发表了公开谈话。麦卡锡表示，这个会谈在里根图书馆举行极具意义。他提到已故的里根总统对民主、和平、自由的信念，亦都是美国和台湾人民共享的价值观。
Those values have always served as the bedrock of our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麦卡锡表示，那些价值观一直都是在我们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的基石，他们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我认为我们的纽带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或者是我生命当中任何一个的时间点都更为强劲。当然蔡英文总统是这个纽带的一位了不起的倡导者。
台湾是一个 successful democracy, a thriving economy.
麦卡锡继续表示，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一个兴盛的经济体，亦都是卫生与科学的全球领军者。无论是美台之间深厚的商务关系、强劲的民间关系、共同的价值观和合作，都在这里通过对话和交流是持续扩大。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America is a matter of profound importance to the free world.
麦卡锡继续表示，美台人民之间的友谊对自由世界有着深远的重要性，对维持经济自由、和平以及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我们将会恪守我们的义务，并且确认我们在共同价值观之下的承诺，这个是所有美国人的一致立场。这位来自加州的共和党领袖仲话，同蔡英文总统的会面是一个跨党派的会面，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个象征自由的地方团结一致，只会让美台之间的纽带更为强劲。蔡英文随后用英语发表讲话，感谢麦卡锡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邀请两党议员到里根图书馆来和他会面。蔡英文表示，他们的参与以及是毫不动摇的支持，令到台湾人民感到安心，知道我们是没有被孤立，亦都不孤单。蔡英文亦都表示，在里根图书馆举行会谈，对一位在外交现实变化当中与国会合作、共同保护并且强化美台关系的美国总统以及世界领袖表达敬意，极具意义。他说，里根总统1982年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台湾关系法之上的六项保证，为40多年以来一个强劲以及独特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保持了和平，推进繁荣，亦都迎来了台湾的民主的出现。不过蔡英文表示，这个和平和民主今日正在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说，我们再一次看到自己正处于民主受到威胁的世界，保持自由灯塔继续发光的急迫性不容忽视。他引用里根总统的讲话，每一个世代都必须要不断奋斗，为自由而努力。
In the discussion with congressional leaders this morning, I reiterated Taiwan's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蔡英文表示，在和国会领袖的会面当中，是重申了台湾对捍卫和平现状的承诺。他还说，只有维持这种和平现状，台湾人民才能够继续向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得到繁荣。为此，他亦都代表台湾人民感谢美国国会两党长久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他还感谢两党议员是提出一系列的立法，以强化台湾自卫能力和美台经贸关系，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社会。
台湾 strives to be a reliable partner to the world.
蔡英文表示，台湾持续努力作为世界的可靠伙伴、地区稳定的基石，以及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除了麦卡锡议长之外，参与这次会谈的还包括众议院第三号民主党领导人 众议院民主党党团领袖来自加州的阿奎拉，以及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以及是该个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穆提等等其他18位的两党议员。
Taiwan deserves to be free. Taiwan's people deserve freedom. And they have earned that right.The CCP has promised.
克里希纳穆提众议员表示，台湾理应是自由的，台湾的人民理应享有自由，他们赢得了这项权利，中共已经是允诺如果他们统一台湾将会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
Unfortunately to us and to many others, it looks like a one China, one system policy.And freedom, unfortunately, has not been compatible.
香港，我哋睇到咗喺名义上落实咗呢种嘅政策，但系对我哋、对其他好多人嚟讲，不幸嘅就系呢个好似系一国一制嘅政策，而不幸嘅就系自由与呢一个嘅一制并不兼容。正因为如此，我哋同台湾嘅纽带牢不可破，我哋将会永远支持佢哋捍卫自己嘅自由。去年八月，曾经高调访问台湾的前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发表声明，称赞现任议长、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在里根图书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他说，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议长今天的会晤，因为他的领导力、两党参与以及他著名的历史性的地点而值得赞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洛杉矶附近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这场会面当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回应。专家预计这个将会是美中关系再次摇摆的一个礼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在星期一宣布，麦卡锡议长在星期三同其他国会两党成员在加利福尼亚州距离洛杉矶大约一小时车程的里根图书馆同蔡英文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在星期二表示，北京坚决反对这场的会面，并且声称将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中国的官方媒体从上个星期起就发布了一系列的批评蔡英文过境访问美国的社论。在麦卡锡办公室公布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之后，哈德逊中心高级研究员亨里奇在推特上面发文表扬了这场会面对美国和中国竞争的意义。他说，绝佳的地点，里根明白是美国需要是同盟来赢得冷战，如今我哋又回到咗同樣嘅境地。美國企業研究所訪問研究員蔡耶斯亦都稱讚咗麥卡錫同佢嘅團隊對呢場會面嘅安排。佢話：佢哋提高咗呢個議題嘅重要性，表現咗兩黨嘅一致，冇為台灣明年一月嘅選舉造成影響，亦都令到中國難以回應。呢個係對美國同台灣係雙贏。不過，鑑於美中目前已經處於相當緊張的關係當中，亦都有觀察人士認為，美國呢個時候觸碰中國當局的敏感議題，恐怕會給予兩國的關係帶來更多的不測。前克林頓政府高級官員、國家安全與外交評論家羅斯科普夫就寫話，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北京在台湾议题上面展示肌肉，虽然中国不应该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定规矩，但是好像这样不必要的事情提升了意外冲突的风险。同样是在这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是一同前往中国访问。蔡英文同麦卡锡星期三见面，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将会在北京招待马克龙同冯德莱恩。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中欧关系记者斯图尔特刘指出，将会是一个非常之忙碌的星期。这两场会面同时展开了，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兴趣。独立国防分析师本刘易斯就表示， 观察北京如何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时候对蔡英文以及系默克石访问进行的回应，亦都好奇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会如何对北京采取的行动进行回应。对此，人在台北的德国自由职业记者戴达卫指出，两位来自欧洲的元首的访问或者是会降低北京展现出的火气。他说这个或者是会是一件好事，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在场可能迫使北京调整他们的反应。中国不大可能在两位欧洲领导人访问的时候向台湾上空发射导弹。蔡英文是第一位在美国本土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会面的台湾总统，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对世界政坛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今日，这场会面发生本身就足以产生吸引力。美国荷里活制片人、美中问题专家克里斯·芬顿就表示，他是期待洛杉矶这场具有历史意义并且产生实际成果的一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个礼拜三，台湾总统蔡英文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等美国嘅两党国会议员会面。咁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话，北京方面唔应该作出强烈嘅反应，应该以更加成熟嘅方式去对待呢一次嘅会面。中国问题专家胡平咧就认为，北京一定会作出反应，但是反应的强度冇可能超过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结束中南美洲访问后是过境洛杉矶，并且在加州里根图书馆参加了由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主持，共和民主两党一些议员参与的见面会。北京对此已经多次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一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将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但他并未有好像之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说的，如果两人会面将会予以坚决反击。蔡英文在之前的纽约过境当中，严格按照美台双方非正式关系对台湾总统过境的要求，大部分活动都是闭门进行。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表示，北京应该看到美国政府以更聪明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会面。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为北京应该是以更大成熟的方式对待这次的会面，因为他们应该意识到现时蔡英文通过在美国和麦卡锡会面，从而排除了麦卡锡访问台湾的可能性。孔杰荣中说，很多人都非常担心如果麦卡锡去台湾会造成的影响，他比佩洛西更具煽动性，可能会重新点燃佩洛西去台湾的时候北京所作出的那种的反应。孔杰荣仲话，北京方面唔应该作出强烈嘅反应。当北京同华盛顿应该系努力改善关系，而非让关系更差嘅时候，强烈反应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睇嚟系非常之差，而且系不成熟。中国问题观察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一定会对呢一次嘅会面作出反应，但系反应嘅强度唔可能超过去年佩洛西访台。胡平的分析理由是有三：第一，佩洛西访台中共作出的强烈反应是因为北京怀疑他亦都是拜登政府的意图，因为他们同为是民主党，现时议长是共和党人，所以他会见蔡英文的敏感度就比佩洛西访台是要低得多。第二，美国方面已经是作出了调整，麦卡锡没有去台湾，而是改由蔡英文在出访中美洲时过境美国，在西部仍是不是在美国的首都安排这一次的见面，也就是说美国已经作出了一些妥协，这个时候如果中共再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就讲不过去。最后就是台湾2024年大选在即，如果北京对蔡英文反应太强烈会起副作用，又一次成为了是为民进党的助选，所以他不可能作出特别强的反应。 向蔡英文访问中南美洲邦交国过境美国的同时，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到中国大陆祭祖以及访问。马英九在大陆的很多言论，比如是他赞扬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都是受到批评，但是他此行似乎是获得到比以往更大的言论尺度。如果可以是称台湾为中华民国，称自己曾经为中华民国总统，甚至可以宣讲中华民国宪法。好啦，我哋嘅国家分两个部分，一个系台湾地区，一个系中国大陆地区，都系我哋中华民国，都系中国前所未有咁以台湾前总统身份宣讲咗一中国表嘅台湾版本。令到台湾意外的可能不只是马英九竟然是说这些的说话，而是北京并未有出声反驳。纽约的主要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说，北京是没有让人民日报去发表评论员文章斥责马英九的这番言论。孔杰荣表示，这个是习近平作出的一个好的姿态，他认识到世界舆论对中国持负面的态度。他说，当然在美国在严重分裂的政党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幸的共识，即使他们都是在这里反中国，因此中国是时候做一些被视为是更加合理行为的事情。胡平认为，中共方面对马英九的讲话的默认，主要因为不希望再因他打压而为民进党助选。他们现时从关心台湾大选的角度，更加希望国民党明年选举当中是获胜。胡平表示，另外这个时候他亦都不愿意给予国际社会一个特别强硬的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3月29号的报道引述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影响对国际人权构成严重威胁，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能够应对这种风险。据美国西东大学法律教授陆梅吉提出，为了最后改善中国人权纪录和捍卫国际人权标准，现在是中国认真考虑退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的时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近日报道，风险与战略咨询公司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影响对国际人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能够应对这种风险。该个报告仲指出，北京正在利用他们的经济力量影响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投票。中国政府1998年10月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由于中国现行法律有很多不符合公约，中国一直是未有批准该个公约，但是多次宣布将会作出努力进行司法改革，以便批准并且全面实施该个公约。有很多观察家看来，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纪录不单止是未有好转，反而是不断恶化，不断有报道说中国近年来采取种种努力试图淡化以及削弱该公约的所保障的人权。美国西东大学法律教授陆梅吉多年以来关注中国当局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它的执行对中国人权以及国际人权构成的风险问题。他较早之前是发表法律论文，主张为了促进中国的人权纪录改善以及捍卫世界人权标准，国际社会应该是让中国退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签署。陆梅吉不单止对中国政府提出法律批评意见，而且亦都对美国政府提出批评。他较早的时候针对美国司法部所谓的中国倡议的法律批评意见被广泛引用，并且得到中方官媒的人民日报的引用。陆梅吉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了他对中国退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签署问题的最新看法。陆梅吉在2019年发表的题目为是为什么中国应当退出公民权利以及是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鉴于自该个时候以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当中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陆梅吉在文中的论点变得更加充实，还是不够充实呢？
First, you know, the reason for the timing of the initial publication was it was in response to the 2018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回顧時，首先要知道呢篇嘅文章最初發表係咗回應2018年聯合國對中國人權記錄嘅普遍定期審議。呢個係自1998年中國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嚟嘅第三輪嘅審議。嗰陣時，中國已經簽署咗該個公約好長嘅時間。我当时认为要从事这个的普遍定期审议，这个是联合国审议中国作为一个公约签署但是还未有完全批准该公约的国家参与该公约情况的场合，这个是当时的情况。现时到了2023年还有不到一年，又要有一次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普遍定期审议，因此我是认为这个时候是很重要，作为审议过程的一部分，很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是汇总他们在报告以便是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也都在这里拟定自己的报告。我哋係將要睇到中國嘅報告對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制公約有乜嘢嘅講法。當然呢個時候所有嘅國家政府包括美國以及參與呢個過程嘅世界各地嘅所有嘅人亦都要提出反饋。因此陸梅吉係確實認為現時當應該係思考中國對普遍定期審議嘅參與，而且亦都要從更廣闊嘅意義上面思考中國對人權嘅態度。从上次审议之后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很多方面来看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创伤，中国推行疫情清零政策好几年，它的政策包括一些相当严酷的做法加剧了在疫情之前大家对中国人权的状况，譬如是对新疆发生的严重践踏人权的担心。因此思考中国对普遍定期审议的参与以及是中国对人权的态度，涉及到中国长久以来未有解决的问题以及疫情扩大了大家对中国某些人权状况的担忧。2023年2月17日，欧洲联盟和中国第38次人权对话在布鲁塞尔举行，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月16日即是发表了声明，呼吁欧盟终止和北京进行无意义的人权对话，现时是否还有什么的有效的国际人权机制，有可能有助于中国人捍卫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帮助国际社会捍卫基本人权的普遍性。
I'll start by saying I am a huge proponent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and of dialogue. You know, and dialogue doesn't mean being complacent.
陸梅吉表示，首先要話嘅，我堅定係擁護人民對人民嘅關係，擁護對話。你要知道，對話並非意味住安於現狀以及係投降，而係意味住係說話。你可以跟一個人說話，跟佢意見截然不同，但係我仍然係認為傾聽另一方嘅講法係重要噶，至少係可以由此而更好咁理解佢哋嘅立場出發點。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获得的是质量恶劣的信息，缺乏信息。我们猜测进入了政策生产机器，我们本人多年参与对话，亦都实际参与协助从死刑到审判前羁押等改革。我认为尽可能地和我们在中国的同事保持联系实在是很重要，但是我是担心对话变成进行宣传的机会。中国发布的人权白皮书列举种种的成就，就如我哋所做得几好，因为我哋举行咗几多几多次嘅对话等等，你要知道呢、这个并唔能够表明你喺人权方面做得更好。因此大家系必须要小心，唔能够让有关人权嘅对话变成系拍摄漂亮照片放到网站首页登喺报纸上面嘅机会，而系要确保假如有咁样嘅对话，咁样嘅对话就系坦率交换意见，至少系有更好嘅理解對方立場的基線的機會，即是調整彼此立場的空間極端狹窄。根據中國官媒的報導，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呼籲要同司法獨立、憲政民主等來自西方的創思想作鬥爭，在中國官方的這種的態度和心態的情況底下，中國當局與國際社會有關法治和人權的對話還有多少意義呢？
And that kind of, those kind of statements are not new. I mean, that's been going on well over a decade. And certainly even before Xi Jinping took power, we saw, you know, increasing concerns about...
陸梅吉表示，这种言论并不是新的出现。 呢种言论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十多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亦已经有。中国当局对所谓西方价值观越来越担心，不单只是担心司法独立，而且更加担心表达自由作为一种不同的政见得以发表的方式。因此我们听到这种言论已经是很长的时间，这个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在这次我认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国际公约，不是西方价值观。该公约的内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人权框架的基本条文。现时我们正在看到，亦都是令到我们感到担心的，就是北京试图至少是削弱该公约所规定的规范的力度，使之失去它的活力。中国方面表示，是的，应该是有表达的自由、集会自由，但是对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东西，不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提法。我们看到北京在试图削弱这种自由的规范的力度的同时，亦都在鼓吹所谓的发展权利、经济权利，并且将这种权利置于一些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之上。我们知道这种论点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人权的理念，以及是提出这些理念的初衷。公民权利以及是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这些权利未有一个等级优先次序。现时我们处于一个有趣的境地，这个就是既要担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亦都要担心北京如何试图打造对国际人权的理解，以便至少使国际之间对人权的理解对中国的立场更为友好。至发表为什么中国应该退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文章以来，陆梅吉在中国的同事那里得到些什么的反馈，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些什么呢？
Well, with my Chinese colleagues, I was last physically in China in 2019. I wasn't able to go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so I haven't had. 但是与此同时，我仍然是同我的中国同事保持联系，比如我曾经通过网络会议软件 Zoom 举办过一个研讨会，探讨律师权的问题。这个是为了北京要给予法律学院举行的研讨会，因此我仍然跟中国的同事保持接触。就官方媒体而言，很有意思，因为我在疫情的期间花了很多的时间是强烈批评美国政府的中国倡议。这个倡议表面是着重发现经济间谍活动，保护知识产权，发现非传统情报搜集者在那些盗窃知识产权给中国的人。但是美国政府所做的真是非常之过分，非常之不幸，感基本以某些的群体为目标。虽然我们可以承认美国确实是面临着国家安全问题，我是对此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在我批评美国政府的时候，我上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中国的一些媒体亦都引用了我的说话来批评美国。但是我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他们似乎就不引用我的说话，因此我猜想我只有对美国有严厉批评的时候，我才能够在中国的媒体出现。陆梅吉表示，我非常之欣赏是关注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的一个从一个方面所看到的很多学术研究的国际法的话题，但是我相信思考这些话题是有益的。我经常感觉北京对外提出的批评就是这些外来的价值观是被强加给中国，我们应该是尊重国家主权这个不同的观点。然而中国本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签署了这份国际法的文件，并且是多年来一直说要争取批准这个公约。不过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讲的正在是向批准这个公约的方向努力的声音沉静下来。那一篇的法律论文是基本论点，即使是作为公约签署国，中国亦都是承担了最起码的义务，这个就是你不能够想方设法违反该个公约的宗旨。但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跟诚心诚意签署公约是背道而驰。 陆梅吉认为，中国政府现时要做的是政治判断，这个就是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否合算。但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来讲，他们要考虑是不是要等到下一次普遍定期审议的时候跟中国说请批准公约啦。我们是要改弦更张地跟中国讲，鉴于国际法也是相关的义务的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公约签署国的所作所为如何是没有违反公约的宗旨。陆维吉认为最后一种的讲法是会更加有益，不应该继续敷衍了事，让中国是一个永恒的签署国，跟中国说希望有一天你批准公约。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应该是一是就真正有意义地批准公约，一是就不要再讲自己是公约签署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推特近日取消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官方媒体账号影响力的限制措施，开始向用户推广这些账号和他们的推文。但是这个和推特的现有政策是出现互相违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在去年收购推特后，在中国有商业利益的他与北京的友好关系令到外界担忧推特会不会降低限制来自中国官方的影响力。路透社在星期五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马斯克有可能最早在四月访问中国与中国新总理李强会面。一些推特用户最近在他们的为你推荐的页面上发现了来自标记有中国官方附属媒体标签的账号的推文。在这个页面上，推特会根据他们的算法是向用户推荐他们可能是感兴趣的内容。为你推荐上的推文部分来自于用户已经关注的账号，但一些用户向美国之音反映他们看到的很多推文是来自他们并没有关注的中国官媒的账号。丹麦智库思考中国的总经理魏海对美国之音说，他大约在一两个星期之前开始发现推特向他推荐中国官媒账号的推文。他说最常出现在他时间线上的账号是上海日报的专栏作家安柏言，曾经在新华社、中国日报工作过但目前是中国官媒批评者的肖恩·海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从3月23号起有意识地是注意到推特向他推荐中国官媒的推文，这些推文还是经常出现在他为你推荐页面的顶端。令人不解的是，很多这样的推文是来自于已经将海恩斯拉黑的官媒的账号。在推特上面，用户一般看不到来自将他们拉黑的账号的推文。推特的现行政策严格规定，在国家附属媒体的案件上，推特不会向人是推荐或者放大贴有该标签的账号和他们的推文。直至发稿的时候，这个政策仍然显示在推特的官方网站上。推特最初在2020年开始是为各国的官方的媒体贴上标签。在一篇的博文当中，推特写话，不同于独立媒体，官方附属媒体经常将他们的新闻报道作为推动政治目的的工具。他们相信当一个媒体账号直接或者间接与一个国家有附属关系的时候，人民是有权知情。推特说他们只是为没有编辑独立性的官方的媒体是贴上标签，因此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媒体的账号没有被标记。这个政策开始实行之后，除了不向用户推广官媒账号的推文之外，推特也在搜索结果里面移除了官媒账号和推文。例如当一名的用户在推特的搜索栏里面输入环球时报的时候，推特的搜索的结果里面不会显示环球时报的推文和账号。根据2021年研究中国媒体的机构中国媒体计划的发现，推特的标记和限制的政策有效降低了用户与中国官媒的互动数字。时任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限制政策出台之后，曾经在推特上埋怨说，他开始是看到更多人是取消关注，看起来推特最终将会扼杀他的账号。但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推特目前不再在搜索结果当中限制中国官媒账号的出现。事实上，当记者在搜索栏里面输入人民两个字之后，推特会自动推荐人民日报的账号。 为了避免误差，记者注册了一个不关注任何中国官媒账号的新推特账号，但是获得了一样的测试结果。当记者分别搜索蔡英文和美国、中国的时候，来自中国官媒批评蔡英文访美的推文和连接反美评论文章的推文，出现了在推特搜索结果的热门推文部分。当俄罗斯2022年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后，推特开始为连接俄罗斯官媒网站的推文贴上警示标签，很快连接中国官媒网站的推文亦都被贴上标签，标签写话保持知情。这条推文连接到了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网站，而当用户试图是点开连接的时候，一个警示提醒会再次跳出，用户可以选择跳过这个标签并且继续打开连接。但是推特已经停止了对这些推文的标注，是虽然相关的政策仍然显示在推特的网站上。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除了中国官媒，推特还类似地取消了一系列对俄罗斯官方媒体的限制措施。美国之音的发现获得了专家的确认，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上研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分析师爱迪恩·苏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确实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目前还没有硬性数据是与大家分享。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苏拉写话，很清楚的是，考虑到马斯克鼓励每个人都为身份认证付钱的计划，官方媒体和外交账号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很可能同其他选择是付订阅费的账号一样是被推广。推特的拥有者马斯克计划在4月1号正式上线新的认证系统，只有付费订阅的用户才能够拥有身份认证标签，即是蓝剔。这个意味着任何付费的用户都可以获得认证，他们发布的内容亦都会被推特推广，而拒绝付费已经拥有蓝剔的公众人物和机构将会失去蓝剔。美国之音就推特取消对官媒账号限制的发现用电子邮件询问了推特，但只是收到了一个是大便的表情是作为回复。马斯克3月19号在推特上面说，之后推特的媒体电邮账号会用大便的表情自动回复所有收到的邮件。推特对官媒的标签和限制措施曾经受到过批评，一些专家和记者指出，虽然严格意义上是任何的中国的媒体都由国家掌控，但好像是澎湃新闻旗下的英文媒体第六音和财新这样贴近西方新闻报道方式的机构，与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的中共的喉舌的媒体有着巨大的不同。自从马斯克去年宣布将收购推特起，中国官媒的记者就多次向他是呼吁取消标签和限制措施。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慧华去年4月回复马斯克说，这个完全是在度歧视并且压制言论自由，推特必须改变这样的政策。中国封锁了境内对推特的访问的权限，虽然中国官员和官媒人员可以自由地在推特上发表支持中国政府的言论和中国官方的政治宣传，但普通的中国网民需要使用VPN 是翻越网络防火墙才可以使用这个社交的媒体平台。一些翻墙的网民和 VPN 的提供者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拘捕和惩罚。推特对官媒账号限制的取消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后台系统故障。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大刀阔斧进行了裁员，之后很多用户反映他们在使用推特的时候发现了技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在科索沃残酷的独立战争结束近四分一个世纪之后，科索沃的前总统和游击队领导人哈希姆特·哈薛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就否认对他的战争罪指控。究竟他是战斗英雄定话战争的恶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在巴黎的报道。
54岁的萨奇穿着着深色细条纹的西装，与其他三名被告阿富普、克拉斯尼奇、卡德里、维塞利和和里希普、塞利米一起在科索沃特别法庭出庭。这三个人亦都表示不认罪的，他们都是科索沃解放军前成员，因据称是1998年到1999年 与当时的南斯拉夫冲突期间和之后实施杀戮、酷刑和监禁而面临多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指控，在不约空袭将塞尔维亚军队赶出科索沃之后，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毫无疑问，这四个人是科索沃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因此而大名鼎鼎，但他们的领导地位有更加黑暗的一面。检察官阿力克斯·怀廷说，他指责萨奇和其他几名被告进一步推动了拘押、虐待、酷刑，有时甚至是死亡的政策。分析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称赞审判向双方持续了几个月的暴行追究责任，不过他们亦都呼吁塞尔维亚承担他在战争中犯下的那些未有得到审查和惩罚的战争罪行。这些战争造成130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都是阿尔巴尼亚族人。这场冲突已经过去了24年了，但仍然需要伸张正义，有罪不罚的遗产仍然笼罩着这一场冲突。人权观察国际司法部主任利兹埃文森说，被告一方星期二开始辩论该案件，在上个礼拜接受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采访时，辩护律师格雷波里基霍辩称，萨奇以及其他的被告都是自由战士而不是战争罪犯。科索沃前外交部长佩特里特塞利米同意这个描述的。塞利米谈到萨奇时说，他是前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和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等人那种类型的政治领袖，他们一直都在充满族群和其他类型的分歧的冲突中，身处压倒性的逆境而坚持斗争。塞利米对美国之音说，对萨奇审判是对科索沃来讲是悲伤的一日。跟科索沃解放军其他成员一样，萨奇被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很多科索沃人视为英雄。在审判之前，几千人在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和海牙集会支持他。虽然特别法庭是在西方压力之下成立的科索沃法院，但他的任务是审判前科索沃解放军成员的战争和战后的罪行，因此非常不受到当地民众欢迎。不要将受害者等同于罪犯，一名抗议者的标语上这样写的，这里的罪犯所指的是塞尔维亚。好像律师基霍一样，塞利米将科索沃解放军描述为一个由科索沃人组成的混杂团体，在没有明确指挥线的情况之下与压迫者作战，这个表明了他的领导人不能够对其他人犯下的潜在罪行负责。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科索沃解放军是一班来自各个村庄的乌合之众的民兵，并没有真正的将领，也没有真正的坦克，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极有组织的军队作战。塞利米说，米洛舍维奇是前塞尔维亚前领导人，他在海牙另外的战争罪行法庭受审期间死亡。萨奇参加了科索沃解放军，成为该组织在1997年为建国发动游击战时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不约针对塞尔维亚军队展开了78日的空袭行动，终于在1999年结束战斗。2008年科索沃正式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萨奇成为第一任总理。2016年他当选总统，2020年被特别法庭起诉后辞职。据报道，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度称赞他的同事，称他为科索沃的乔治华盛顿。但是除了赞誉之外，根据欧洲委员会2010年的一份报告，萨奇一直受到很多指控的困扰，包括涉嫌参与走私武器、毒品和人体器官的阿尔巴尼亚族组织有联系。在海牙审判前的两个礼拜，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达成口头协议，实施一项新的西方支持的计划，使到长期敌视的关系正常化。塞尔维亚不承认科索沃，其他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几个欧盟成员国亦都不承认科索沃。一些人认为，对战争追究片面的责任将会滋生科索沃亚族人的愤怒，可能会危及到协议的命运，特别是在欧盟协议呼吁 普里什蒂納邁出第一步嘅時候，該協議將保證科索沃嘅少數民族塞族人口一定程度嘅自我管理。好明顯，如果我哋向前邁進，如果喺到使到科索沃塞爾維亞關係正常化方面採取更多措施，另一方面我哋又喺海牙進行咁樣嘅審判，而海牙卻只關注一方，呢個實際上可能會為和平進程本身製造某種嘅障礙。科索沃前外長塞利米話：第二岸事務專家愛德華約瑟夫稱正常化協議好重要㗎，但有缺陷而且模糊。該協議可能會為科索沃提供一種打破現狀的方法，但存在真正的風險。曾經擔任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駐科索沃使團副代表的約瑟夫話：佢話科索沃正在放棄佢的影響力，希望在美國和歐盟的支持之下，塞爾維亞能夠採取對等行動，但塞爾維亞仍然否認自己的過去。哈希姆薩奇呢條道路好複雜嘅，因為科索沃被要求邁出第一步。約瑟夫話：佢認為呢個唔單止對科索沃同埋塞爾維亞嚟講利害攸關，俄羅斯同埋中國喺該地區亦都有利益。莫斯科將北約1999年喺科索沃嘅戰役與北約目前對烏克蘭嘅支持相提並論。地緣政治背景使得到美國同歐盟必須睇到呢項協議發揮作用。約瑟夫話：如果失敗，他們不可能說這個是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的失敗，這個將會是美國和歐盟的失敗，代價將會由美國和歐盟承擔，而這個將會是俄羅斯和中國的勝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布賴恩特發自巴黎的報導。
美联社最近一项调查发现，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行动在犹他州出人意料地强劲以及成功。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和它位于美国的支持者花费几年时间与犹他州的官员建立联系。在高度保守和信奉宗教的犹他州，州议员的回应是推迟北京不喜欢的立法，否决表达对中国行为不满的决议，并且以提升中国政府形象的方式表达支持。美联社的调查依据了对关键参与者的几十次采访和对通过索要公开记录而获取的几百页记录，是短信和电邮的审阅。住在犹他州的退休联邦调查局反间谍特工小弗兰克·蒙托亚对美联社说，北京在犹他州的成功表明中国是几咁无孔不入和持续不懈地试图影响美国。他说犹他州是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如果中国方面能够在盐湖城取得成功，他们都能够在纽约和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美联社的调查发现，中国和他的支持者在犹他州经常获得立法和公关上的胜利。在2020年初的时候，犹他州的州议员曾经录制过视频向疫情当中的上海市居民表达鼓励，专家认为这个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录制视频的要求来自一名中国官员，当时中国政府正是仓促应对民愤，原因是当局训诫了试图就新冠疫情警告民众的医生李文亮，这名年轻的医生后来因为感染新冠死亡。大约在同一时候，中国威权领导人习近平写信给犹他州四年级的学生，这个使到犹他州的官员非常激动。习近平在这封信当中鼓励这些美国的小学生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美联社的报道说，一位共和党州议员在州参议院表示，他不得不认为是习近平会花时间写出这样一封了不起的信件，真是太好了。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在他的保守派广播节目当中滔滔不绝地说，习近平的信非常亲切，非常平易近人。中国官方媒体对这封信进行大量报道，引述犹他州学生的话，称赞习近平是一位慈爱的习爷爷，这位中国宣传当中对习近平的常见的称呼。中国官方媒体引用犹他小学生的话讲，习爷爷真是回信给他，真是太好了。另外，犹他州的州议员都经常访问中国，中国官媒经常以支持北京宣传的方式引用他们的说话。时任犹他州众议院议长的格雷格·休斯是前总统特朗普的积极的支持者。2018年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的时候，他对中国官媒说，犹他州不似华盛顿特区，犹他州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老朋友。 猶他州的共和黨州參議員雅各布·安德雷格對美聯社說，他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一開始的時候曾經提出一項的決議，向中國表達聲援，後來因此被聯邦調查局談話。這個法案幾乎是以全票是獲得通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